那么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哈，十一章我更是不要仔细的去讲它了。十一章就讲到洁净和不洁净，洁净不洁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了，对不对？当挪亚的方舟建好的时候，那个洁净的呢是七对七对进去，不洁净的呢是就是只有一对哈。就那么在那个时候神就分了洁净和不洁净。我们不能说上帝造的时候不好，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后来为什么分了洁净和不洁净呢？我们推测就是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了以后，那些有些动物比较成为那个比较容易成为传染病的东西，携带传染病的。那解经家最喜欢举的例子就像猪哈，猪带的传染病或者虫比那个素食的要多一些啊。有人说这个洁净不洁净主要是从健康和卫生来讲哈，这我都不觉得我们能够分讲的太多，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以最重要的倒不是，我想不是健康和卫生，最重要的是神要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分别哦，你们跟别人必须不一样。那当然也很遗憾呢，以色列人做的分别就在什么事上分别呢？在外表有分别，他们吃的跟别人不一样，有些东西他们不吃，他们穿的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受割礼，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有一天叫做安息日，那么这是他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在你在美国也会看到有些人穿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知道这是犹太人啊，他穿戴那个样子。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不这样讲了，还是各位，神怎么分别人呢？不是根据你的年龄、性别、知识、种族，就是看你的信心。你信靠上帝就都属主，不信靠上帝不管你外面怎么样都没有用。同样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外面怎么样也都没有关系。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都是神的儿女。就神是从内心来做这样的区分啊。可是在旧约的时候，他只是要把这个观念很深的建立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旧约人还是有得救的，只是因为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实现，圣灵的工作没有那么普遍，所以一般人呢，神比较多用外在来约束人，外在的律法、外在的规条，还有外在你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日子怎么过，这些都要叫以色列人一直有个印象，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各位，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在每件事上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特别标新立异。事实上在外表的行为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神的要求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嘛，都是用我们的理性嘛，都是要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冷了要多加点衣服，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嘛，这些外面的都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的还是在内心。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只能强调，因为不是只能了，就是因为圣灵还没有很充分的降临，就都在外面做一个区分。而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男人都有割礼，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有些东西不吃，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以色列人到最后就是只能守这些，可是内心要敬畏上帝却一点都没有啊。我们真的这样说，因为这是耶稣的话。我们上午已经讲过了，当耶稣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那么没有洗手，也就是不是说不卫生，而是说没有照着摩西的规定行那个宗教仪式，是把那个不洁净的因素去掉。那么法利赛人就来责备耶稣，这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用古人的遗传来违反上帝的诫命，你们是只有外表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话。然后耶稣就把众人叫来，他入口的不能污秽，出口的乃能污秽。入口的不能污秽，耶稣讲得很幽默，入口从这里进去下面又出来了， 那么出口的能污秽人，这讲什么？耶稣也不是说我们吃东西不要洗啊，不要讲究卫生啊。耶稣的重点是说，神看重的那个污秽或者神厌恶的污秽是罪恶，那是从我们心中出来的，从我们心中发出来，而且经过我们的口。哎呀，这一点啊，实在是我们非常惭愧，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最犯罪的，常常就是用我们的口去犯罪，当然是从心里了。耶稣讲这话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很棒的外交家，讲话每个事情每个时候都是面面俱到，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要良善。那就如同雅各在雅各书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说，舌头你一定要制服它。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里并不是说那哑巴都是完全人了，起码哑巴不会讲话嘛，他起码没有过失嘛。雅各讲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是内心。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那我们内心当然也是靠着圣灵了，才能够圣洁哈。分洁净和不洁净的，旧约有这些分，哪些就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那我们今天当然没有这样的分了。因为在耶稣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需要这样分了。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然后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讲过第十章哥尼流的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彼得后来他就了解了，他说无论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把他看作不洁净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28节，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那也因为这个理由，那么后来在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后来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也没有说我基督徒要守这样的一个规矩啊。不但不要守这个规矩，在使徒行传11章，神甚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到了那个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就做了一个划时代永远重要的决定，就是人称义啊，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不是我们守律法，也不是分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好，这是指我们的信仰哈。那在吃东西的事上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注意呢？什么是洁净的我们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吃。这我提几处经文哈。一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4章4节，凡神所造的都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那么那里是讲到两件事，一个是信，一个是食。不但可以吃，那个说不可以吃不可以有性行为的是鬼魔和邪灵的道理哦。所以你以为那个魔鬼叫人吃喝嫖赌而已吗？不一定啊，魔鬼也可以叫你圣洁的，所谓的圣洁的不得了。这重点还是一样，就是看你的内心是不是依靠上帝了。你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每件事，你信靠上帝的话，在上帝的话语中你有一个好的婚姻生活，那信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你不顺从上帝的话，你顺从世界的标准，那信就是一个罪恶的事。吃也是一样，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都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这个在虽然我下面要谈的主要是指是吃啊，但是也是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有关系。我们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我们只做有益的。我们做错了有主的宝血涂抹，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是故意做错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做造就人的事，荣耀上帝的事，食衣住行的每一个都是这样。不过吃呢，我特别提一下，因为在保罗那时候有这个问题，哪些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哪些是洁净的可以吃。在罗马书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嚯、这耶稣讲的保罗讲的很重啊。你认为不洁净就不洁净了，是这样子。就上帝造的话都很好， 但是因为你现在信心不够啊，或者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那就叫你不解，那你就不要吃它。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不在乎吃喝，其实就是不在乎食衣住行，一切这些外面看得到的东西，这不在乎啊，在乎的还是什么？还是内心，内心是不是有信心？内心是不是靠着圣灵来做事？好，那个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这十四十五节啊，其实讲的非常的简略了。你凭着正确的信心，也就是正确知识，什么都可以吃，没有不洁净的。对了，原来神为了罪人要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分开，所以他们有些东西不吃，好像人家觉得他们是一种特别的民族。就像我们今天说他不吃牛肉，哦，这大概是回，这是不吃猪肉，这大概回教徒。那么他不吃牛肉，这大概是就是台湾的那些佛教徒，那个农夫。你可以从他的吃或不吃什么东西，可以把他可以显出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跟别人有分别。他们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从内心中靠着圣灵有分别，但是外在的分别就成为一个记号了。那很可惜，他们把这个僵化了。保罗是说都可以吃，就上帝造的都可以吃。这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讲的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因为过去在犹太教里很久，就觉得这个不洁净，那个不洁净了。那这时候保罗讲一个很重要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吃的话，你还是不一定都吃。最重要不是吃喝，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出自信心和爱心。你如果说都可以吃，可是呢你叫那些软弱的弟兄忧愁，甚至叫软弱的弟兄败坏，那就很糟糕了，那就不可以了。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不大看得懂，我觉得是要跟哥林多前书放在一起我们才看得懂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哈，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问题，犹太人好多洁净的规矩，这个不可以吃，那个可以吃等等这一类的事。那现在基督徒呢，包括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甚至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各位可不可以吃啊？你不要回答我啊，我说可不可以吃啊？照正确的神学知识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照正确的神学知识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偶像根本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你不能够因为他被祭过了，祭过偶像就以为这个食物玷污了，其实没有，这个都食物就是上帝造的，管他献过一千万个偶像或者没有献过，这是神的，你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都可以吃。这是一个正确的神学知识，根据上帝创造万物，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六节哈，万物都本于他，上帝造了万物，所以万物都甚好，所以都可以吃。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可千万记得了，就正确的知识来讲都可以吃，你还是不一定吃，因为还有个更重要或同样重要的东西。保罗就在这里严严的责备那个只有头脑的神学了，就算你的知识是对的，如果你只是用这个正确知识来自高自大的话，自立的话，那这一种叫做叫人自高自大的东西，我们需要有爱心。所有对上帝的认识知识是叫我们有爱心的。好，我再说保罗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跟那个罗马书十四章讲的是一样的，就知识来讲，神学就道理来讲可以吃。但是呢，很多人没有念神学，或很多人神学不够好，或很多人圣经不熟悉，不知道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呢，当他以前也拜惯偶像了，当他看到一个食物 祭过偶像，他就以为是属于偶像的了。那么，那因此保罗就说了，现在教会里很多这种人，原来是犹太教徒，觉得这个也是污秽，那个也是污秽，他们习惯觉得这也是污秽，那个也是污秽。他不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都可以吃，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知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如果看到你吃的时候呢，他也会跌倒了。跌倒了，在保罗的说法里面有两个跌倒，一个跌倒他就对你批评论断，这个是一个跌倒，伤害弟兄；另一个跌倒就是他跟着你一起去吃。你说他我吃没事，为什么他跟着我一起吃叫跌倒？你吃没事是因为你知道你吃是感恩着吃，是信靠上帝在吃。他吃他没有这个知识，他还以为他看到一个基督徒去吃了，他会以为哦，原来基督教基督徒也可以拜其他的神，那我也来信耶稣了，我信耶稣继续拜我原来的神，这就叫你的弟兄跌倒了。所以保罗说叫软弱的弟兄跌倒是指两件事，一个叫他批评论断你，一个叫他那叫他批评论断你，那通常是指那种比较法利赛型的基督徒，叫他跌倒那是比较刚刚信主信心很不坚定，以前拜偶像拜得很强的人，叫他跌倒。什么叫他跌倒？就是他们认为去祭拜或者吃那个祭拜过的东西就是认同那个神，所以你基督徒这样吃，他就会认为基督教也是可以拜别的偶像的。那这样有一天如果他信了耶稣，其实他更没得救，因为他觉得别的神也可以拜。那所以如果你不能说明的话，我们就不吃，免得让人家跌倒。后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开始，保罗也是讲一样的话，特别是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么就我们有正确的知识，我们的良心很平安而言，前书十章25节，世上卖的不管寄过啊不过没有，通通都可以吃，因为你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的行动会影响到别人，他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吃也没有影响到别人，那你感恩的吃可以。但是如果会让人家看到的话，尤其是让软弱的地方看到你吃了，他反应的第一个就是他批评论断你，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以为哦都可以吃，那么基督徒也可以拜别的神，那么他就跌倒了。各位，我这样一再的解释，不知道各位听得懂听不懂啊？就是说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起码就吃的来讲，实在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即使在新约，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徒相当软弱，觉得这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譬如说有人不可以说不可以吃血，譬如说有些基督徒说，在美国不可以喝酒。各位，这两个都有他的好意。不可以吃血是他们觉得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这样讲，不要喝酒，那么酒使人放荡，尤其在美国的喝酒造了多少祸患。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圣经来讲的话是可以的，只是如果你不能够对别人说明，而别人呢会论断批评你，或者就在跟学着你一样就去喝，但你可以节制他不能节制，你就要跌倒了。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血可以吃，酒也可以喝，但我从来不吃也不喝。我起码在那个软弱的弟兄面前我就不吃，免得他有批评论断嘛。啊，你说不是哦，康牧师不是哦，使徒行传15章明明讲到说是不可以吃的，那么但是使徒行传15章讲到不可吃那个勒死生祭的那个牲畜的那个血哈，那个祭偶像的物和血，那个通常就是指，因为在异教里面这些血和这些东西都跟祭祀有关，所以他重点是在讲到说你信了耶稣就不要再跟异教徒发生来往。那今天我们在台湾也有这个问题，台湾其实在美国全世界，你在纽约也是一样，各位，我们吃的东西大概都被寄过，尤其在台湾，那每一只猪每一只牛那养的人都祭拜过了，然后送到屠宰场也祭拜过，还祭好多次了，如果你不吃你这样饿死了。但我们不是因为饿不饿死而吃，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有自由而吃，但我们的自由可以被对弟兄的爱而限制， 就是如果不能跟他说得很清楚，他会批评论断，我们就不吃，就不要吃。那好，我们回到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哈，为什么哪些东西叫洁净呢？还有不洁净的哈，倒嚼的、分蹄的那些东西啊。今天我想我们对这些就特别从使徒行传第十章来看，我们就不再去分了。旧约的时候为什么神这样分？有人说他有寄生虫，有人说有什么哈，这些可以是一个健康的理由，也不错。但是我想我们就说，因为上帝要求这样，我们就这样听吧。那也有一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像第33节啊，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为什么要把瓦器打破呢？只是沾到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有人讲这也跟那个卫生有关系，因为瓦器没有带一个釉，那个所以那个细菌可以渗到里面，那瓦器就脏了。假如说像我们一般的碗的话，你真的脏了外面洗洗就好了，因为细菌不会进去的，但是瓦器细菌会进去的，所以就把它打碎哈。在就我们在这里慢慢看到，底下也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很注重这个卫生的习惯，而这个卫生习惯来自于他们在宗教上觉得圣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哈。好，这个第39节哈，对不起，那个40节啊，那个致死的纸那个兽哈，是不洁的哈。一般来讲就是这个血没有放掉，这是不洁净的。那可能也跟卫生习惯有关系。下面那个地上的爬行的东西，他还讲不可以吃，这些我们都不必太追究。就是重点就在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希望他们跟万民有别，如同新约的时候有别，但这个别不在外表，别在内心哈。